BBC Senegal, American Airlines, Washington DC.
拜登总统会晤德国总理肖尔茨，商讨乌克兰危机和应对中国挑战。美国警告北京，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将付出代价。美国要求中国采取具体行动，兑现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承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最近东欧国家立陶宛受到国际瞩目，各种原因与中国和台湾议题分不开。立陶宛如何看待来自中国的胁迫和挑战，稍后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拜登总统周一在白宫会见德国新总理肖尔茨，针对乌克兰局势等多项议题展开双边会谈，同时也商讨美国与德国将如何共同对抗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与人权侵犯。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我的背后呢就是这个白宫的东厅。那么刚才呢，这个美国与德国两国元首的联合记者会刚刚在里面举办。那么拜登总统呢是在今天下午1:30的时候，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迎接了新任的德国总理Olaf Scholz。那么他是在2021年的12月8号的时候才正式上任的，这也是他第一次受访来访问白宫。那么拜登总统呢在椭圆形办公室欢迎他的时候，表示说两位元首呢会谈到世界局势之外，也会谈到包括俄罗斯、乌克兰以及中国等议题。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是怎么说的。
Germany is one of America's closest allies. We're working in lockstep to further deter Russian aggression in Europe and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China and to promote stability in the Western Balkans. We have to take on the pandemic, climate change, and among many other issues. So we have a lot to talk about, Mr. Chancellor, and Olaf,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us working closely together with you and this year during Germany's presidency of the G7.
那么一位白宫的国安会资深官员在星期天晚上的一个背景简报会上表示呢，除了像是乌克兰、俄罗斯等世界局势之外，那么这个拜登总统跟这个 Scholz 两位元首也将谈到针对中国不民主行动的集体回应，而且一同来解决中国非市场的经济做法还有人权侵犯。那么之后呢，在白宫东厅所举办的联合记者会上，拜登总统再度的重申两国是要携手面对中国的挑战，并且说要确保未来的世界是自由的而非集权的。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在白宫怎么说。
We also discussed the challenges we're fac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from China, along with Russia and other competitors that are pursuing more illiberal futures.
那么此外呢，在这个乌克兰局势的方面，拜登总统在联合记者会上强调，美国对于德国是完全的信任，美国也将遵守北约的宪章 Article 5的责任，已经额外派遣美军前往，并且感谢德国协助来照料这些美军。那拜登总统以及德国总理都强调呢，一旦俄罗斯进犯了乌克兰，美国以及德国将会同步的制出严厉的制裁，包括中断正在规划中的北溪二号的天然气管作为制裁，来对俄罗斯的经济形成压力。而美国也派遣了更多的美军前往支援。此外呢，德国总理也表示，为了要减低对俄罗斯天然气还有这个石油的依赖呢，德国将会大力的发展包括风电、氢能发电等绿能的这个可再生能源。而根据德国环保署的这个数据呢，2020年这个德国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已经超越了石化能源，占了德国发电需求的45.3%。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美国官员要求中国采取具体行动，兑现在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中所做出的承诺。美国官员星期一说，华盛顿正在对北京失去耐心，在最近几个月里，没有真正迹象显示中国会努力缩小差距，兑现购买美国产品的承诺。美国统计局预计在本周二公布2021年的贸易数据。此前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2021年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大增为3966亿美元。前特朗普政府2020年1月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为期两年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是到去年11月底，统计显示中国只实现了 60% 的目标。美国农业部长维尔萨克今年1月在国会表示，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进口比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制定的目标少了130亿美元。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周日警告说，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北京被视为支持俄罗斯的入侵行动，那么中国也将付出代价。沙利文在接受美国 ABC 电视节目采访时说，美国已经警告俄罗斯，如果俄罗斯军队跨过边界线进入乌克兰，那么他将付出严重的经济代价，这些代价也会影响中国。他进一步表示，如果北京被视为支持了莫斯科的入侵行为，那么中国也会付出一些代价。沙利文说，无论俄罗斯接下来采取什么行动，美国都做好了准备。然而沙利文也表示，美国愿意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他声称的对北约行动的安全担忧进行谈判。中国网球运动员彭帅星期一对媒体否认他去年底曾在社交媒体上指责前中共高官对他性侵。来看报道。
法国媒体《队报》星期一刊登了一篇对彭帅的采访报道。彭帅对该报表示，他从未说过任何人曾以任何方式对他进行过性侵。去年12月2号，彭帅在中国社交平台微博上发文称，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数年前强迫与他发生性关系，后来发展成为偶尔合意的关系。这篇微博很快被删除，他本人也从公关视线中消失了好几天。彭帅对《队报》表示，那篇微博引发了巨大的误解，并坚持说他自己将其删除是因为他要这样做。他解释道，他的消失纯粹是因为他无法回应如此大量的邮件。彭帅还说，他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周六共进晚餐。国际奥委会 IOC 星期一证实了这一消息。国际奥委会发言人马克·亚当斯星期一在北京对媒体说，国际奥委会不是来确认彭帅是否能够自由发声的机构。
So we as a sports organization are doing everything to ensure that she is happy, and I don't think it's up for us to be able to judge in one way, just as it's not for you to judge either in one way or another her position.
彭帅还对这家媒体表示，他即将从网坛退役。彭帅此前去年12月也在一次虚拟采访中对总部在新加坡的中文报纸《联合早报》否认过此事。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东欧国家立陶宛位于波兰的北部，同时也靠近北欧，人口只有不到300万，地域也说不上广袤，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备受国际注目，各种原因与中国和台湾的议题分不开。今天我们邀请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带来立陶宛局势的分析，欢迎燕青。
好的，谢谢卡拉。
燕青，我知道你最近是一直在关注立陶宛这个话题，而且是采访了这个立陶宛议会负责外交和国家安全事务的主席。那么现在看来的话，我们看到中国对立陶宛的这个外交和投资战略在立陶宛可以说是碰壁了，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好的，就是立陶宛呢，位于算是东欧的一个国家。其实呢，它靠近北欧也很近，和芬兰呢这些北欧国家也是很近的。这中间呢，就是大家关注到，在去年的时候呢，中国 对立陶宛可以说是很生气。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立陶宛决定退出由中国来主导的中东欧国家的这么一个贸易战略联合体，叫一开始是16+1，后来呢希腊的加入又变成了叫17+1。这16和17呢，就是欧洲的一些国家，主要是中欧和东欧一些需要投资，没像西欧还有传统意义上的北欧，比如说芬兰、瑞典、挪威这么发达富裕的国家。然后立陶宛也是其中之一。这16或者17+1呢，那个一就是中国。然后立陶宛，我在采访他们的这个国会的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的时候呢，他说在他们看来，这个16+1后来呢又变成17+1的这么样的一个由中国来主导的一个区域性的组织呢，实际上呢是在他们看来是把中东欧的国家和整个欧盟要分开的这么一种，有这样的一种嫌疑吧。而立陶宛呢是不愿意这样做的，他们就是说呢想要非常紧密的，立陶宛是既是欧盟的成员国，也是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是我们常说的 NATO 的成员。他在1990年独立了，重新获得独立了以后呢，就是跟北约还有跟欧盟呢就是非常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同时呢也和比如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民主国家走得非常的近。然后我采访到的这两位议会的比较重量级的议员呢，听他们讲话，他们对于中国在他们国家的投资就觉得是，你是不是真的要来我们国家投资呢？因为你想要投资的地方呢都是我们那些被我们国家看作是重要的战略的产业和基地，还有项目，比如说是重要的港口、道路、桥梁，就是机场，所有的这些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一般的投资呢，他们说哈，中方似乎没有这么大的兴趣，这对他们来讲呢就引起了一些警觉。然后我觉得这警觉的背后呢，就是说哈，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还有他的这种战略输出哈，一种怀疑和不认同。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就是前不久我采访到的立陶宛议会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他说的一段话。
If you look from the Lithuanian perspective, huge China looks very small. Because imagine small Lithuania managed to invest in China 10 times more than China invested in Lithuania. And the reason, one of the reasons was because Chinese were interested in our strategic entities. Like for instance, Klaipeda seaport, airports, Lithuanian railways, high-tech, defense industry, media. And we sent a very clear message to Chinese. You can invest wherever you want in our country, but you will not be welcomed in Klaipeda seaport or, you know, because those entities, that is about our national security. They are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companies, and only, you know, companies coming from NATO member states or EU member states would be welcome there. Of course, Chinese were not happy.
是眼睛，我们看到这个立陶宛它在和北京逐渐拉开距离，但是与此同时呢也拉近了立陶宛和台湾的关系。就比如这个台湾驻立陶宛办事处去年底是正式的开张，那么北京方面当然随后也是做出了非常强烈的反应啊。那接下来我们还是一起先来看一看立陶宛议会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主席在接受你的采访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
Banned our export to China. We also banned Chinese export to Lithuania. It creates a lot of big obstacles for companies which are based on Chinese import for their producing some products. And they also harassed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which in their chain has some small Lithuanian element, especially German companies. Mm-hmm. You know, and we want to make Lithuania like an incredible financial partner, not attractive for direct investment.
是燕青，我们看到中国现在是如此庞大的一个国家，它的经济和政治触角可以说是遍布全球了。那这样看来的话，立陶宛它所面临的这个局势似乎是不容乐观。国际社会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怎么样的反应呢？
的确，立陶宛就是中国方面开始对立陶宛施加了像刚才那个议员所说的一系列的就是这种打压的措施哈，就好像是把它呢从不仅跟切断跟中国直接的这种经贸关系，而且就是让它从整个这个欧盟的贸易链和生产链当中呢都被切断。对于立陶宛来讲，看着就是很狠，就上了黑名单一样。只要产品当中有立陶宛的这种一个元素，好，我们中国就不进口。其实在这个了这样做了一阵以后呢，外界有人说，哦，欧盟其他的国家就在那站着看着啊，对立陶宛没有及时的做出这样的一种对中国的这种做法没有及时做出一种回应。但是呢，就是前不久呢，欧盟方面呢做出了外界看来是说政治上非常明确的一个表态，是什么呢？就是说将中国对待立陶宛的这种不公甚至非法的贸易行为呢告到了世界贸易组织，就是 WTO 上去，说而且说是呢是在欧盟方面哈，经过跟中国试图磋商了好久以后呢，中方都没有反应，所以呢就是欧盟方面现在就是说呢，中方你对立陶宛，你们针对立陶宛做的事情采取的这些制裁不仅仅是针对立陶宛，是针对整个欧盟。所以我们看到呢，就像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英文讲 Article 5第五条款一样，你打了一个国家就等于打了我们全整个的这些公约组织成员国。现在中国呢，它对立陶宛施加的这些制裁措施呢，欧盟方面现在说你就是针对我们整个27个欧盟成员国等于是开战了。所以这种局势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对立陶宛看来是说很被动，现在来看呢中国可能也被动一些。刚刚看到一个消息呢，就是节目开始之前哈，这方面也有新的进展，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已经同意跟欧盟就在欧盟向世贸组织提出这种申诉的时候呢，就这个议题呢双方来进行磋商。
Our people, the Lithuanians here, about $200 million proposed by Taiwan, say, you know, credit guarantee fund, and $1 billion for, you know, also to be invested in Lithuania. It's a lot. And we already have an assessment done by the Central Bank of Lithuania that if those, you know, proposals will be implemented,So we will have not minus at the end. The overall assessment of the, you know, what is going on now. In 2-3 years, we will have a good plus. So let's join our efforts and we will achieve a good result. And by the way, what I forgot to mention,Lithuania is to open its trade office in Taipei. According to the plan, this has to be done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this year. So maybe with a, you know, small delay, but we are in the process of, you know, preparing our people who will go to Taipei, who will establish an office and will work there. So we very much cou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you know, trade,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Taiwan, on Taiwanese investment, and we know that, for instance, in the Czech Republic, 25,000 new jobs were created thanks to Taiwanese investment there. So 25,000 for Lithuania would be, you know, really remarkable support, remarkable assistance, very much appreciated by our people, not only by the government.
而且我们也看到台湾对于立陶宛最近也是做出了非常友好的表态，就比如说是购买了这个立陶宛有可能会被中国拒收的莱姆酒。但是我们知道，要与中共抗衡的话，光靠台湾可能还不够。而且呢，同时这个立陶宛它距离另外一个大国俄罗斯又是地理上非常的近。那么可以说，立陶宛现在是面临一个双重的挑战。那燕青，这个来美国访问的立陶宛议员们，他们是怎么看待这样挑战的？
他们希望就是说，他们在跟我采访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的国家很小，然后地理位置处的呢又非常具有挑战。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三十几年了，我们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还比较繁荣的发展，没有我们就是民主国家的盟友，世界各地不光是说美国和欧洲的这些民主国家，世界各地的这种民主国家和政体的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是不能够生存下来，也不可能有今天的繁荣的。所以说是接下来呢，我们的生存和我们的繁荣都与民主国家的支持、伙伴的支持，还有就是大力相挺，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完全的分不开。然后呢，就是接下来您将看到的、听到的，就是立陶宛议会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主席他说的一句话呢，我觉得感触很深。就是说，他说国家的安全呢，就是说，如果大家帮助我们国家立陶宛成功，那呢，就是我们国家最大的安全保障了。大家来听一下。
Russia's historical threat, fundamental threat for our existence, I even can say so.During whole history, China is a new thing, a new challenge, which is much more actual even now, I would say, or like somewhere we are near Russia. But of course, their punishment is very sensitive perceived in the society. That's why we need now not to let Lithuania, to punish Lithuania, but to make Lithuania a success story, showing that you can diversify your trade.But you can get the supply chains where is China free. When EU will defend internal market, it means Lithuania also. Then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ill punish China for these actions. And then America will also support us. And for example, putting more troops on the ground and persistent presence, for example. It would be fantastic.I would say support for Lithuania, which is now in the front lines fighting with all these communist things. So, and it would help win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our people.
So make Lithuania a success story.
Yep.
That's the best security guarantee.
Absolutely.
Uh-huh.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带来的采访报道，感谢燕青。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中国最近出现的新冠病例给本已紧张的供应链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导致日常用品在运往美国时出现延误，而一些企业正在为缓解这一问题做出努力。来看报道。
金林贸易公司的业主吴荣华从中国进口服装和其他商品，这些商品最终会进入美国的百货商店， 在疫情爆发之前，他的产品从中国运到他在南加州的仓库需要3个星期时间，但现在至少需要额外的45天。
Yesterday, I just received an email. We have 5 containers supposed to sailing on January 22nd. However, they say, sorry, it will be February 1st.
供应链方面的专家说，这种延迟仍将是不可预测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包括港口城市在内的中国许多省份都发现了奥密克戎和德尔塔毒株，这种情况再加上中国采取的封城和大规模检测等清零抗疫战略，在全球供应链上引发着连锁反应。
So before Omicron, and before some the latest lockdowns and partial lockdowns in China, global supply chains were already stressed.And have been stressed for a couple of years. But this latest round of events there in China and Chinese ports has just added to what is already a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吴荣华说，中国的一个港口关闭了，开车去另一个港口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Especially a bigger city, you, they don't welcome another city's resident to arrive because they believe if found outside, the risk is too high, so they do a quarantine 14 days minimum.
即使集装箱船抵达美国，还是会有更多的延误。
There's a container shortage, but we also have shortage of workers here in warehouses, in trucking.
这些延误也会带来财务上的代价，例如一个过去需要3000到4000美元运输费的集装箱，现在的费用已经超过20000美元。洛杉矶并没有看到中国最新的新冠病例造成的影响。
We are expecting a slowdown in February from China and other Pacific Rim countries because of the Lunar New Year. Whether the Omicron kicks that even further, we'll just have to wait and see.
但是分析人士说，制造业对中国的依赖加剧了供应链问题。
Companies are realizing, hey, it's now 2 years later. If I had taken action 2 years ago and looked at alternate sources of supply, maybe I would have been in a better position.
Pedigo 电动自行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唐·迪克斯坦佐就这么做了。当时由于美国对中国生产的自行车车架征收关税，他寻求把自己的自行车产地多样化。
The current crisis right now we've mitigated by having steady flow of shipments coming from Vietnam, China, and Taiwan. They seem to have shutdowns at different points in time.
We rented all these extra containers.
迪克斯坦佐也保留了4个月而不是2个月的库存。在新冠疫情接下来会带来什么所引发的不确定性中，专家们一致认为2022年将会继续出现供应链上的干扰，并给消费者带来更高的成本。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The digital technology has enabled immense scientific and economic progress that we benefit from every day. It has also given governments the ability to surveil, to censor, and to repress their people as never before. Of the 3.8 billion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ho have access to the internet, the vast majority, some 3/4, live in countries where governments last year arrested and jailed people.For expressing nonviolent political or social views online. In the tech world, 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 has been the prevailing mantra. A lot has been broken. And now it is incumbent on all of us to move fast too, faster than we ever have before.